诸位知识，诸位居士，大众晚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楞严经的修道分25圆通章，请大家翻到89页。好，在89页呢，有一个修水大圆通的月光童子啊。上次我们讲到这个难陀啊，难陀是修什么？修鼻识圆通，他观鼻端白啊。那这个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出入席把它观成白色啊，它是一种假观啊。那这个水大圆通月光童子，他也是修假观啊，他是观什么？观这个水大啊，观水大。好，那所以呢，他怎么去观呢？他说，因为我们的身中包含很多的水，好，那身外也有很多的水啊。所以呢，他要训练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可以专注啊。所以呢，他就去观察自己的身，观察自己的身啊。他身里面，身体里面有血液啊，有尿液，有泪液，有各式各样的液体哈，这种水性的水。哎，其实不管你是什么地方，不管是涕唾也好，或者是啊精液、精血、大小便利啊，全部通通都是属于水大啊，属于水大。所以他把自己的心就专注在这个水中，然后哎，他去观察。好，那当自己的心呢，全部去观自己的好身中的水跟身外的水啊，身外的这个山川江河全部啊，其实都是一种水大。它是有没有差别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差别，事实上它没有差别啊。因为当我们的在身体里面的水从哪里来？从外面喝进来，吸收进来，然后排出去，其实呢都是一个循环。好，不管是里跟外的循环，其实所谓的水哈，它就是以潮湿、以湿为性，那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哈，只是它所处的位置不同，我们就以为它不一样啊，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心呢，就专注在这个水大上。那这个水大要做什么？其实哦，他就是找一个对象哈，找一个对象来训练自己的专注力。当我们的心有专注力的时候，就没有杂念，没有妄念。好，那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心啊，把它啊这个观察的对象放大放大放大，所以它是一种观行的一种修行方法。那因为观察地水火风这种元素啊，它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它不会引发你的情绪。好，你不会因为观察到就是这个水啊，你就非常快乐或者是非常痛苦啊，没有这种情绪的起伏，所以它可以训练我们的正念啊，它是属于比较中性的一种观法啊，就是它不悲不喜。好，那如果我们去观一个好的东西，美好的景象啊，有的人说啊，你要去观啊，观我最爱的人啊，你观察了之后会很欢喜很快乐，可是呢它会引发你情绪的波动。那如果你现在观是一个观察我们的最恨的人，哇，你观到他就是整个心呢也会在一种波动中。所以呢，当我们去观察这种会引发我们的情绪的，反而会增长很多的妄念，会增长很多的执着。所以这个假观啊，这种水观，或者是上一次讲到的这种白色的观，这种鼻识的这种观，它都是借由一个中性的东西来中性的物体对象，这个镜来让我们的心不偏不倚，不会太偏激，那也不会呢失去观的这种力量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假观啊，没有好跟坏，不是说啊为什么要观这个水。那在这经典里面也有教我们，除了水之外还要观光明，还要观日观月啊。那这是所有的假观中的其中一种啊，观水。那这个月光童子呢，他就是可能对于这种观行特别的相应，所以他长期以来他都在修这种观。修了这个观之后呢，入了三昧啊，入定了之后呢你看初成此观，但见其水。他就是整片他只要入这个定，整个世界全部都是水。好，所以慢慢慢慢的这个水呢，本来只是身内身外，他慢慢的把它关到全身，内外通达了之后，整个世界都是水。 甚至你关城之后呢，别人看你也是一片水。好，这时候呢，你叫做关城啊，我们叫这种水关三摩地哈，就哎关城了。关城了之后呢，别人看到的我们就已经不是我们，而是在我们的这个意念中，我们的意识的这种观行中呢，他看到我们是一片水。可是他这个水是从哪里来？水是从我们想出来的。好，水想出来的，你把自己的身心全部都把它转为水的时候呢，这个还没有究竟。为什么？因为它还有执着，好，执着这个水是实在的。因为这个水是假想出来，它应该是假的，可是它还有一个执着，认为这个是实在的，所以呢就会出问题。好，出了问题，什么问题？他就哎，别人看到他一片水的时候呢，他正在入定。好，那有一个弟子啊，他有一个啊这个徒弟，这个徒弟呢就看到的是师父啊，在房间里面不知道在干什么，所以呢他就好奇心，他就偷偷的打开那个窗户看，结果他就看到这个窗户里面呢，哎，一片水啊。他说：“哎，怎么会有一片水？师父房间淹水了。师父去哪里？没有看到师父。”所以呢，他就很好奇说，是真的水还是假的水？他就去庭院呢，拿了一块石头，然后就丢到那个啊房间里面，就听到咚一声，哎，真的是水啊！然后他就哎呦，淹水啊，淹造哈，就跑掉了哈。所以他就跑掉了。跑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月光童子出定，出定了，他就发现哇啊，全身上下就那个心的地方，心脏的地方特别痛。他说不对啊，我已经证到阿罗汉，那证到阿罗汉应该不会再生病，可是我怎么会突然心脏有问题？好，那该不会是退失了吧？好，所以他就很害怕。好，他就想说，今我已得阿罗汉道，久离病源，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将无退失？该不会又退了吧？好，那我证到阿罗汉已经可以出离三界，已经不受生死轮回，现在又会心痛，那怎么搞的？好，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个童子就来了，就是那个弟子哈。那这个弟子就说：“师父啊，刚才呀、啊，你这房间哦，哦淹水耶。”好，那哎，他就大概知道这个小徒弟在出了问题啊。他说：“那你看到淹水，那你做什么？”他说：“我啊，就确定那个水是不是真的，我就丢了一块石头下去，真的哎，叮咚啊，咚的一声哈、啊，好，就是你的哈、啊，好，那这个月光童子呢，就说好，那你乖乖哈、啊，等一下哈、啊，你就打开那个门，你如果发现水还是在的时候呢，你就麻烦把那个石头把它捡出来，好，哎。”结果他说好啊，这没有问题，因为我知道石头在哪里啊。好，那这个月光童子就又在入定啊，在入定了之后呢，这小朋友呢就把石头捡起来之后，他就怎样，心就不痛了哈。但是他从这件事情他就知道，哇，他这个修行还不究竟，因为你还执着那个水，那是我的心变出来的，那变出来的这还是有一个法执在，还没有真正的完全，既然是心假观出来，假想出来，它也是假的。那为什么假的东西，如梦如幻的东西，你会被石头打到，会因为石头放进去之后，你会受伤，你会心痛，那就表示我们这个修行方法还不究竟。所以呢，他就继续在用功啊。他说好，真正继续再把自己的想出来的这个境界也要把它观空。所以你假想是由空出假，你的心本来没有什么，你特别去想出一个东西出来，把它观出来，观出来的这个是由我们的心所造，是真的还是假的？也是假的。所以呢，这个假的我们还要把它观空，好，要不然你观出来的这个境界呢，它只要是有为，它就会有生有灭，它就会受到破坏就很危险，所以就是像这个小朋友，你没办法控制他丢了一块石头你就遭殃了。所以呢，这个叫做哎，他到了逢无量佛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往如来方得王身，他到了这个山海自在通往如来的这个时代，终于把他的这个观行修到连身也不执着，连这个水也不执着。好，所以呢他说好，性和真空 无二无别啊，就是我的空啊，心中的这个啊，悟道的正道的这个空性跟水性呢，其实它是没有差别的。好，所以水性即空性，空性即水性，所以无二无别。那这个就是它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这是啊，这是月光童子自己的一个心得。他说：“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忍，圆满菩提思维第一。”所以他是从水大入道的。到最后呢，他还是要证到了空性，那把自己的我执法执啊观空了之后呢，他就能够证到圆通的境界。好，这个是难陀啊，这是难陀。那很多人呢，在修行的时候呢，说哇，那我哪有什么时间去修那个什么水观呐、啊、那个鼻观呐、啊，这些我都好像很困难呢、啊，抽象。好，那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下面我们要介绍啊两个，他是从他自己平常的生活中，好，平常的生活啊很忙的人，或者是我们每天都是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中打滚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借由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来修观行啊。所以呢，诶，我们第一个呢就来看这个香严童子。香严童子啊，在前面83页啊，83页。香严童子呢，他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每天打坐啊。那我们有的人啊，每天就会有一个读书的习惯啊，或者是打坐的习惯，或者是做功课的习惯。好，那他在打坐啊，他每天的功课是打坐。我在打坐的时候呢，这个香严童子呢，他都怎么样？他会点这个香，在这个世间的很多什么香水啊，或者是这些好闻的香哈，它会刺激我们的啊这种什么嗅觉，刺激我们的欲望啊。所以呢，哎，当我们如果闻到不对的香啊，有毒的香，它慢慢的会腐蚀我们的身心，我们会上瘾啊。好，然后会引发我们的欲望，所以到最后我们会迷失自己的心性。好，那这些香呢，都是不正的香，它会引发我们的遐想，会引发我们的妄念，甚至于让我们呢产生很多的不好的行为或者是幻觉。好，那这种香就是不好的香。那所有的香里面呢，就是这个沉香，它会让我们起正念，而不是起欲念。好，所以呢，诶，很多人打坐的时候呢，希望哦会点上一个沉香啊、哦，让自己的心可以能够跟定境相应。好，那不是为了贪图那个香好闻，而是这个香呢，它没去掉了这种会刺激我们欲恋的那个杂质啊、哦。所以呢，这个沉水香是香严童子他每次打坐的时候会点的这个香。好，那他就在这个香味中呢，去找到他修行的方法。好，这个香是由我们的鼻子去接触啊，鼻子接触了之后，我们会分辨。我们有的人很喜欢闻某一种香味，好，喷某一种香水啊。那现在这个时代呢，连男生也喜欢喷古龙水啊，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习惯，一种礼貌。但是为什么当初最早会有这个香水呢？啊，其实是要掩盖我们的体臭。那东方人没有这种体臭的问题，可是我们就学习这个西方的礼节啊，所以到最后呢，我们也要喷一下哈，表示我们是有礼貌的人。但是事实上呢，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香精的含量啊，也这种味道哈，把它去掉之后，我们的身体自然会有一种香味哈。但是我们平常是用这种香来掩盖自己身体的臭味，所以到最后呢，就会产生的这种恶性循环，所有的香味全部混合在一起，变成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好，那我们为什么会对于这种香有这么多的一个追求？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味觉有很多的我们的嗅觉有很多的分别心，所以香严童子他去观察，当我们执着香的时候，执着某一种才叫做香，我们会对臭特别敏感。那如果我们去分析这个香到底是什么，诶，这香严童子呢就去观察啊，沉水香已经是很好的香，这个香既然它是香，但是诶，如果它是真实的，一定是从某一些因缘中合而来， 所以呢，这个水成香从哪里来？就是你燃的水成木。好，那水成木燃了之后呢，它就会飘出这种香。他就去观察这个香味，是从木头加上空气再加上火，香燃因缘和合之后就产生了这个烟，然后这个烟有香味。好，所以呢他就去问呢、哦、他就去观察说，诶，这个香气呀、啊、是从木头来吗？如果从木头来，它应该不用燃就有味道。可是我们去闻那个沉香木，它并没有味道。好，那它必须要经过火点了。好，那是不是从火来？也不是。如果从火来的话，这个火点了，你不用去点那个木头，火自然就会有那个味道。那火加上木头加上了之后会产生这个味道，这味道应该是从木头来或者从火来，结果发现既不是从木头来也不是从火来，那从哪里来？所以呢，诶，这个香研童子呢，他就发现，诶，这个香味好像有，但是也很奇怪哈，他又好像没有，所以叫做去无所着，来无所从。你说他真的有一个来处吗？他也不一定。好，你说他从哪里去，从哪里来，你找不到。所以呢，他就从香气中，他不是去啊、去怎样去执着好香，他不是，他是去发现呢，到底是谁在分辨那个香，到底是谁在执着那个香啊、哦？所以呢，他就去分别啊、哦，分别什么？分别这个香气本身，它是一种假的啊、哦，假的因缘和合的假象。好，在一个空间中呢，你燃了这个香，好，你是把它吸完了，所以就没有香吗？好像也不是。你不吸吸它，它自然也好像也就会慢慢就没有了。那它是稀释到空气的哪一个部分？如果它是真的有，它应该都不会淡掉。如果它是没有的，它应该从来都不会存在，不会香。可是它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所以呢，非空非有。好，你说它真的是实实在有，它又有生灭；你说它没有，它还是真的有影响力。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来无所着、去无所从的一个假象啊，暂时的一个因缘。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分别心来。所以呢，这个香研童子呢，他去观察这个香味了之后，他发现慢慢慢慢的，他的心啊收回来，借由这个观察，自己的妄念就消除了。如果我们不是去观察这个香从哪里来，我们通常都是啊，这好香哦，去哪里买的哦，一斤多少钱，我们就开始妄念很多，好，就去追逐这个香味，为了要香还要更香，好，那我们起了更多的欲望啊。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观行中呢，它有一个诀窍，就是我们不是去住在那个尘，而是借由那个尘回归到我们在分别的那个心。原来香味是从自己的分别心来的，那我们借由这个观察观行，我们会去回光返照，去观察到自己的分别心。既然它是假的，为什么我们会被香尘所转？既然它是暂时的因缘，为什么我们会因为香跟不香我们就会烦恼、哦、所以呢，由是易消发明无漏、啊、这个是香研童子他的一个修行的方式。好，那以前有一个出家的比丘、啊、他坐在河边打坐，诶，打坐坐坐坐坐到呢，诶，自己的心很清净，结果这时候呢，风一吹啊，把这个河边的一朵花啊，这一丛花的花香就随风就飘到他的鼻子，哇，他就闻了一口觉得很香啊。那通常我们闻了一口觉得很香的之后会怎样？就起贪念的闻第二口，嗯，味道来，就开始去找从哪里来，然后甚至于呢，哦，看到那个路边的野花哈，哇，太香了，就把它怎样，整个摘回去。好，可是这个比丘呢，他正准备要闻第二口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说：“你为什么偷我的花香？”他就吓一跳，哦，是谁？好，是谁？为什么有人知道我偷你的花香？我偷你的那个花是你的吗？他说：“是，我是河神。”好，所以呢，对于河的这个主啊，这个河神来讲，什么叫做河神？什么叫山神？我们一般呢住在我们的房子，这个房子的地啊，这个啊，这个什么地气，还有这个房子的房屋的所有人名字是某某某，你的名字的时候，你会认为这是我的。 好，这个河流呢也有住有神灵啊，所以以河流为他的居住地，然后他在这个居住地里面具有所有权，他认为那是我的。好，那这个就叫河神啊。这个山呢，我住在这边，我就哎，长久以来我就是这个地方的所有人，我就叫山神。所以呢，山有山神，水有水水神，河有河神，树有树神啊。所以如果这个树比较久了啊，比较老了，他就会有一些神灵把它当成房子。好，那有，如果比较有福报的叫做神，比较没有福报叫什么？叫做鬼哈。所以我就会把这个当成我哈。所以呢，这种古董里面呢，因为我们把这个古董，所谓的古物，这个本来是3000年前的东西，那我3000年前我很爱它，为了爱它，我就一直把它当成是我的，之后呢恋恋不舍，就会像上个礼拜我们讲那个舍利佛，这个黄金是我，这黄金是我的，到最后呢它就会变成守护这个黄金的神灵。有时候福报比较不够就变成畜生啊，如果他在堕落，这贪爱的心太强了，就变成鬼啊。所以呢，你如果去动它，你就可能被下了符咒，好，或者是会产生一些不幸的遭遇。那个不是什么鬼神作祟，就是执着它的在跟你对抗哈。所以呢，这种叫做山有山神，水有水神，那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啊。那这个河神呢，他认为这条河是我的，河边长的花当然也是我的。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比丘呢，怎么可以偷我的花香，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好，所以呢，我们一般人说，哎，那闻一下又怎么样？哎，偏偏他就觉得没有怎么样，这个也是我的啊，那你也不能偷看啊，有主物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河神这样讲也是对啦哈。那比丘呢，在持戒的时候，他当然持戒是越持越清净，好，不是手去没有去摘它，不是手没有去拿它，好，就叫做不偷哈。所以，不偷是除了手不去拿它，还有我们的心也没有去侵犯它。好，所以真正的持戒持到连自己的心都没有贪念，这才是真的。要不然有时候我就说我只是想一下有什么关系啊，那很多事情都是想到最后没有办法控制，我就会产生着这个偷的行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比丘呢，他听到了河神训斥他觉得也是有道理。那既然有道理，他就怎么样，忏悔说，哦，错了，那我改。好，他不会像我们一般人说，闻一口是怎么样，了不起哦，你的，好，所以不会去跟人家吵。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的一个修养，自己的修行啊。好，那这个河神呢，就看他有忏悔的意念，他就没有再继续呵斥他。结果过了不久，就有一群妇女带着他的小孩，就来河边洗衣服。洗衣服，洗洗洗，这小朋友到处跑来跑去，说：“妈妈，这边呢有好香的花哦。”哦，那这一群妇女听到花哦，真的是心花怒放，全部都跑过来说：“哦，真的好香哦！”说：“哦，野姜花、水仙花盛开正美啊、哦，所以你一把我一把，全部把它摘回去。”好，所以呢，这个刚才的那一些花全部通通都被摘走了。好，人走了，人去楼空，这个花已经凋零被摘光了。好，换这个比丘在旁边在碎碎念哦，他在心里面在想啊，是怎么样？我刚才是有偷闻一口，好，那就被骂成这样啊！现在整个都被摘走了，竟然没有人出来制止，这个河神大概是在打瞌睡，是不是？要不然为什么这样？啊，或者是什么？为什么你对我特别严格啊？你这对别人都这样子纵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公平哈。啊，平一样都是犯错，为什么我就要被骂啊？他就好像没有事，好，所以呢，这个比丘心里面就愤愤不平。好，这时候河神又发言了，他说：“啊，你在打什么妄想啊？哈，你还在哦？好，这原来你还在哦？那你为什么这样子？好，这些妇女小儿，你不是说花是你的吗？”这些小朋友通通把花都摘走了，你这大气都不敢喘，欺善怕恶、哦、他说不是，我不是欺善怕恶，我是在河边看到你修行这么久，这修行这十几年能够修到心没有任何一丝的杂念，一丝的妄念，是多么难得。你即将要成功的前一刻 竟然为了一朵花的香味偷那么一口，你不是很可惜吗？功败垂成。好，所以以后你没有办法成佛，问你为什么？因为我偷闻一口花，不是听起来很冤枉吗？是不是？这一口花你闻完了也就没有了，你只是快乐一瞬间，那你为了这一口花香你去偷闻一下何必？是不是？你这一张白纸你就去点一点，你不能说没有啊，我只有点一点而已啊，点一点这白纸也是黑掉了。好，所以我就为了可惜护念你的修行道业，我对你严格。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修到那么清净了。好，那些妇女小孩全身都黑的，我干嘛理他们？是不是？不但是黑的，你等一下出来制止还会被他揍回去，是不是？所以呢，诶，这个一般人我就不要一般见识，这一般人呢就是随便他，反正他们迟早就去地狱啊，活该。是不是？我为什么要去管他们，还要浪费我的唇舌啊？所以呢，标准不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修为不同。那当然持戒有持戒自己的标准啊。我说诶，反正诶，这个法律呢是规范现行犯啊。那现行犯之前我们的意念，那谁规范？只有我们自己能够规范自己。好，所以呢，我们的意念到最后没有办法控制，才会啊去被当场逮个正着。那我们要走到被逮个正着的时候，已经是一种果报现前哈，来不及。所以呢，在这个香言童子的一个修行，它是从香尘入道，我们不要变成执着那个香味了之后，才在香味上让自己产生烦恼。我们要在当一开始要闻到这个香味产生分别心的时候，就要起一个观行。好，所以呢，会成功不成功，就看我们怎么运用自己这个心来面对这个香尘啊。所以这是香言童子的一个修行。好，那第二个呢，叫做药王药上二法王子哈。这两个法王子指的是菩萨，这两个呢，就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中的主要的行业。他说，他们出来讲，我无始来为是良医，就是我的过去无始以来，我就是一直生生世世都一直当医生。那医生要做什么？医生要尝百草，要了解各种味，各种药的味性，就是它的这个药性是什么，苦的、咸的、甜的、淡的，那这些呢都要能够分别。那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的味性，那这个药王跟药上这两个刚好是他工作之便，每天都是在尝。我们在做的工作里面呢，有的人他是要需要用很多的味尘，譬如说餐饮业。好，那我们不是餐饮业，我们不是这个卖中药的，我们也不是属于这个味尘的工作呢，哎，我们每天也在分别哈，照三餐哈，每天就是好吃不好吃，好苦醋咸淡，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的味道。好，不过就是过了这个三寸之舌之后，就没有味道的分别，我们却为了这个三寸之舌的味觉，好产生了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常说，阿公要煮咸，阿嬷要煮正，为了咸跟正，是不是会羞怕？会哦。所以呢，我们说，诶，这个味尘，我们要不要去观它？要啊。那这个味尘呢，我们先来看哦，大家都能够知道哈，它是这个小 baby 啊，它是属于哪一种啊？吃这个是属于哪一种？一家就是啊。可是它好像没有东西吃哈，只有这个哈。好吃吗？我们看到他的表情就生起来呀。他在吃什么？他会发出呵呵的声音啊。好，我们这些大人很坏哈，看到人家酸成这样，还要一直哈，好，一直很娱乐，很快乐哈。好，我们没有吃到哈。可是各位刚才在看的时候，有没有唾液分泌？有没有那个酸味跑出来？酸味从哪里来？酸味不一定从食物来，是不是？因为你看到人家在酸，你把底下化羞哈，所以因为我们其实是从一个分别来。这个味道很有趣哈，味道是从哪里来呢？味觉是从哪里来？我们说是从舌头的味觉神经。 好，那是从食物本身来，还是从味觉来？食物接触了舌头之后会产生酸甜苦辣。好，所以呢我们说诶，我们会分辨哈，分辨什么？这是酸的还是甜的？甜的哈。这个呢？好，酸的。然后呢这个呢？苦的哈。这个呢？咸的哈。这个呢？哦，这个看到有没有人流口水啊？我最爱吃辣哈、哦，没有辣不能过火，觉得这一餐没有吃饱哈、哦。这个呢，姜是什么？啊，辣跟辣这两个辣不一样吗？好、哦，不一样哈、哦。但是如果是西方人，他两个都是 hot 啊、哦。但是如果我们还会可以分哈，一个叫香的哈，一个叫香的哈，香的跟香的好像都一样哈。好，所以表示我们是会分辨的。请问这些味道是食物来的吗？酸甜苦辣是食物吗？真的哈，如果是食物，那是食物自己的味道，跟你什么关系？好，因为辣椒应该自己会被辣自己辣到。好辣、哦、每天就很辣、哦、所以是食物本身它的一个味性，它是它自己的，它是有它的特性，但是它不会被辣到啊。好，那就是我们的舌头吗？如果舌头是甜的，那应该尝不到辣味。如果舌头是辣的，应该随时随地都辣，你不用吃辣椒，所以好像又不是舌头，然后又不是食物，那到底是谁在辣？对于喜欢吃辣的人哦、他觉得不辣，对于不敢吃辣的人，他只有一点点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对食物的一个分别会影响我们对于食物的观感、哦、对于食物的观感。所以呢诶，我们去观察，原来是分别心在分辨酸甜苦辣。分别心是妄心还是真心？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跟不喜欢，它是建立在这个分别上。所以呢，当我们今天好感冒，请问这个食物再好吃，为什么没有食欲？因为我们能分辨的那个妄心迟钝了，好，那个神经迟钝了，所以没办法分辨，就没有食欲。好，那如果我今天吃饱了，好，吃得很饱，这个食物再好吃，你有食欲吗？没有。所以什么东西叫好吃？肚子饿什么都好吃，还有你心没有事什么都好吃，心很快乐什么都好吃。所以这个饮食这件事情啊，取决在你跟什么人，在什么环境，是什么心情，什么状态，会决定这个食物好吃不好吃，不一定是煮的多好吃。你如果今天是要赶三点半，这个三点半之前没有500万，你没有办法过关。好，中午你去找朋友周转，朋友说我没有钱借你，可是我可以请你吃一顿好好吃的山珍海味，你吃得下吗？你宁可折现，你不要也不要去吃那一顿。是以前这个慈禧太后，她每天在宫殿里面吃200多道菜，每一道都觉得不好吃，这个世间实在是很无趣。好，八国联军的时候仓皇出走，一路没命的跑跑跑跑跑，又饿又累，跑到了西安没有东西吃。这个时候呢，这个乡民呢进贡了一个东西，哇，他吃了之后真的回宫之后念念不忘，那个到底是什么，怎么这么好吃，怎么好吃到那种程度，他一定要把它找出来。所以呢他就拼命的找人四处去寻访，去找那个乡民到底他是那个是什么东西。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一看啊，韩鸡油啊，这不是给猪吃的吗？为什么我那时候觉得很好吃？因为他已经饿到没有东西吃，所以最稀松平常的东西，心定菜根香，身安茅庐稳，你的身心的状态好，在一个快乐的状态，舒适的状态，满足的状态，吃什么都好吃。如果我们是啊，已经锦衣玉食，已经到欲望泛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办法满足。所以呢，其实这个药王药上菩萨呢，他去 观察这个味觉，他说这么多的味道其实它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假合。你说它没有，它又好像有，会影响我们，但是你说它真的有，它又随时随着人事时地物的条件会有不同的感觉，随着我们的心情，随着我们的口味。所以我们如果观察自己的口味啊，在从小到大，嘿，它有一点变化。好，随着我们不同的一个这个年龄的阶段，我们对于味觉，我们会慢慢慢慢会有一个定性。好，那有一个规律，有一个定性，其实都是长期累积下来的一种习惯。就是执着怎么来的？从每天每天在这个跟饮食接触的时候，自己的心境，好，慢慢因为养成偏食的观念、偏食的习惯，所以呢，我们就有所取舍。所以不是味道的问题。好，以前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吃党鹅哈，他茼蒿菜呢，就是不容易嘛，就叫做怕波菜。什么叫怕波菜？明明买那么多，最后剩下一口哈，所以他就觉得很喜欢吃茼蒿。可是茼蒿不是年年盛产，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哈，还要看天气。好，那结果有一次呢，他就去旅游的时候，刚好遇到茼蒿盛产。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饭店呢，他们就推出当季最盛产的那个当季的蔬菜，就是茼蒿。所以呢，他去10天30餐都吃茼蒿。哇，吃到刚开始第一天第二天，哇，我怎么来到天堂，怎么这么好哈。我平常在家叫我太太煮，他是难得才煮一下哈，那他还说要变化菜色，不能每天吃太凉了什么的。好，所以呢他就觉得哦，真的太好，第一天第二天吃得很快乐，第三天第四天还是有一点点快乐，慢慢慢慢到第五天第六天到了第十天第三十餐还是茼蒿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快乐，就是哦，还是又是茼蒿嘛，所以他的心情是不一样的。等到他回到台湾，他的太太想哦，这么久都出门在外难得哦，我就特别煮一顿他爱吃的。这时候他看到的时候会快乐吗？他的眉头就皱着。那给他的这个太太，他会知道他的心情吗？不知道，他只会觉得莫名其妙。以前不煮你生气，现在煮出来你也生气。阿里西，我告太宽呆，是怎么那么难伺候？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境，随着这个好东西吃到吐，吃到厌烦，东西再好吃都不好吃。好，那如果我们是常常就是保持一个清净的心，保持一个我们适可而止的心，我们快乐的心，吃什么都很好吃。所以呢，其实这个味觉味道它不一定是这么的像我们自己所想的，我一定非要什么不可，是可以改变的。从哪里改？从我们的心改。所以呢，他们两位啊就去分别，他说是从哪里分辨这些味道的？原来是我们的心在分辨这个味因，所以就开悟了。好，以前在有一个圆小禅师这个圆小禅师的开悟因缘，有一天他在修行的时候呢，行脚就是四处去参访结果有一次他生病发高烧，你发高烧了，半夜没有医生也没有水可以喝，所以发烧口中又干又渴。渴到呢没有办法睡觉这个喉咙像火在烧一样，所以他就出去去找水源，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一个泉水，是山泉水。他马上只要看到有水，听到有水声他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喝了一肚子哇，觉得这个水实在是太甘甜了。好好的睡了一觉，隔天早上他对那个山泉水就念念不忘，想要再去喝一下那个山泉水所以他就依着昨天晚上去找的那个记忆，他就去走，真的去给他找到那一处山泉水。一看到他差点吐出来，为什么？因为那个山泉水里面竟然有一个尸体一个尸体，死猫死猫死狗，不管是什么死的都是很恐怖的他就在那边，然后呢一阵一阵的那个腐败的味道就传出来，所以他马上把昨天喝下去的那个水整个吐出来。 但是吐出来的当下他开悟了，他说奇怪啊，昨天为什么觉得很好喝？因为没有看到。今天为什么这么臭？因为他看到很可怕。所以到底是什么在决定好跟坏，香跟臭？所以他就讲饮之甚甘，昨天喝觉得好甘甜，因为你不知道嘛，你喝下去觉得哇好甘甜好清凉，闻之甚嗅，今天闻觉得很臭，臭不可闻。所以这个非观啊，非观外物不是水的好坏的问题，境会由心，都是我们的心在做主意。你觉得它好，你怎么看都好。你一个很爱你的人煮，怎么煮都好吃，明明很难吃你也觉得很好吃，因为你在吃那个爱心。好，那如果你吃的今天心情不好，人家煮的山珍海味还是觉得不好吃，所以不是食物的问题，是分别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药王药上二菩萨呢，他们就是发现哦，原来味觉是由分别心来的，所以分别味因从事开悟哦。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吃三餐，在佛门中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受食饮食，对于饮食要有一个正念来受食。所以我们说哎，在佛寺里面呢，都要教我们要食纯五观，在吃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正念五种观行，一边吃啊，那一边心存感恩。所以第一个就是济功多少，量比来处。我吃到这一碗饭，我们必须要感谢。感谢什么？第一个，我们可以健健康康的活着，是不是不非常不容易？至少我今天没有感冒，没有生病啊，要不然我吃的这一碗饭再好吃，我也吃不下，我也没有心情，我也没有好的健康来消受。好，第二个，要促成这一碗饭，中间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多的人辛勤的耕种，乃至于呢，在这个好运送的过程，煮饭成为这一碗饭的过程，是经历无数的因缘和合而成就这一碗饭。所以呢，不是只是很简单，我用50块去换这一个饭来，也不是100块去换这一顿餐来，不是只是简单的交易，而是在背后有这么多的人的努力而成就这一碗。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去计算这个背后的心血，人的生命累积起来，这一餐饭应该不止1000、1万，乃至于啊，我们自己所能够看得到的价值。好，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存着一种感恩的心，济功多少，量比来出。当我们有这种感恩的心，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正念，而不是在那边挑剔啊，煮个遐丁啊，煮个遐嫩啊，煮的怎么样，好吃不好吃，我们就不会住在这个味道上，而让我们起很多的分别烦恼。好，所以感恩的心就是第一个正念受食。第二个呢，啊，还要想想看，那我吃饱了之后是要去做坏事吗？坏人也是吃饱有力气去骂人，去伤害人，去算计人。所以呢，坏人来吃这碗饭，这碗饭就没有功德。如果好人呢，你吃饱是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认真工作，为这个社会付出，为我的家庭打拼，好，为自己的生命负责，那这一碗饭吃下去就有功德。所以呢，诶，吃了饭还要检讨我为了什么而吃。好，如果我是为了要做坏事而吃，那这一碗饭就是罪过。如果我为了诶要做好事，要做好人，要负认认真真的活着，那这一碗饭它就有它的一个功德。所以呢，第二个就是要存己得恨，全缺应供。我要能够去衡量衡量自己的修行，自己的修为，有没有缺点，有没有过失。好，那如果有过失，就要以一个忏悔的心来受食，认真的改过。如果诶觉得很好，我有很认真，那就要鼓励自己继续努力，继续保持。好，所以这个佛门中的一个修行，它就是从我们的生活中一粥一饭都有一种正念在受食，这样子我们的这个胃诚呢，就是来帮助我们修行。好，帮助我们来在这个分别未成的好这好吃不好吃酸甜苦辣中呢，得到了一个解脱的契机啊。所以呢，这是这个药王药上二菩萨啊。所以呢，当他们成就了之后，他们是尝百草啊，尝这个药草的这些酸甜苦辣的味性。好，那结果呢，就开悟了之后呢，蒙佛如来应我昆记。 坤祭指的就是兄弟啊，药王药上二菩萨名。那现在呢，诶，我们不但是自己修行修得很好，而且我因为自己当医生的这个方便度了很多人啊，所以呢，这个是药王药上二菩萨，他们等于是以从他的职业中去找到一个跟大众广结善缘、服务大众的一个啊一个根本，所以他的工作是一种清净的行业。好，那当然也是有很多人哦，除了自己的生活好找到一个修行的入处之外，有的人他会说，师父啊，我的业障很重啊，我的烦恼很多，我造了很多的业，像我们这种业障很重的、习气很坏的人有办法修吗啊？好，那我们就来看哦，这个焦凡波提，这个焦凡波提呢，它是舌根圆通，可是我们会发现哈，在84页、85页这个身根、鼻根啊，就是哈眼根、鼻根、舌根、身根这四个啊，眼、耳、鼻、舌、身哈，眼、鼻、舌、身这四个全部都是有业障的。好，全部都是有业障，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的业障很重，我很笨啊，我身体不好啊，好，通通都不是不修行的理由，通通只是一种借口。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借口？因为我们把自己的障碍放在前面，所以都没有办法入道，没有办法修哈。那当然烦恼它真的好会困扰我们，但是我们要面对那个烦恼，把烦恼的好的这种状况把它扭转，那必须要靠我们自己的发心跟自己的好努力的一个好，就是我们的精进心。好，那我们上次看到的是84页这个阿那律最下面这边哦，所以阿那律他是修眼根圆通，但是他是一个失明的人哦，那既然能够因为他不依赖这个眼而启发他心灵之眼，表示呢我们在用的这个啊修行的一个方法，它不是看条件的，条件很差只要我们有心它也可以克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焦凡波提，好，85页的这个第二个焦凡波提呢，他说我有口业。好，那什么样的口业呢？诶，我因为过去生啊他轻弄沙门，所以呢他的口业是严重到被佛陀勒令不可以在人间居住。好，他说我的口业是什么？我在吃饭的时候，人吃饭都有一个斯文的样子，所以我们说吃要有吃相。好，那看到这个人的吃相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来头，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吃饭吃干嘞，该先去吃去吃，这样有没有？好，所以有时候诶，这个吃相呢，它会显出我们的教养。好，那问题是这个焦凡波提呢，他吃的时候像牛在吃草一样，好，所以叫做牛丝病，这是一个先天的一种疾病啊。所以牛丝病就是牛在喘气啊。我们知道牛有四个胃，吃下去的东西会怎样反刍啊，所以它一边吃一边咕噜，好，一边吃一边咕噜啊。所以，哎，你如果哈旁边的人跟你一起吃饭，然后他一直你会不会吃得下？哦，你可能就心情就很受影响，那很恶心，而且你有时候看到他还真的吐出来个宝宝诶，个吞得起啊，我惊一丢，好可怕哈！所以诶，就有这种毛病。然后呢，牛吃草的时候舌头会一直卷，那一直卷，它的口水就流下来啊。所以呢，这个焦凡波提他在吃的时候，不但会一直反刍，还会一直喘，然后会一直打嗝，又会一直流口水，非常难看哈。所以佛陀就看到他这样子，虽然是很难看，这是他先天的，不是他故意的。好，那他也有心修行，而且他还修到证到阿罗汉。那证到阿罗汉他修得这么好，可是他还是有先天的疾病，那出去应供的时候人家难免指指点点，所以会招来别人的讥嫌跟毁谤。那你一个修行修得很好的人，你又被人家讥嫌毁谤，其实是让这个讥嫌毁谤的人遭罪过。佛陀为了要保护大家的善根，不要说哦，看到一个师父哦，大家都没有在供养，一直在看他，这样哦，这是不好看哦。所以呢，佛陀就叫他你去天上住， 你不要在人间哈，天上的天人他比较有善根，他不会在那边毁谤批评攻击，好，他不会把你的这个残缺当成是一个攻击的一个话题哈。所以呢，迦梵波提他平常都是居住在天上。好，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来？他也出现在这里，因为这是楞严经的一个时间。好，楞严经什么时候发生？就是在解下这一天啊，解下安居的这一天，佛陀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检讨大会。所以迦梵波提呢，就是应着这个检讨大会特别下来参加，所以他也参加到这个楞严经的一个集会，所以他就有机会来分享一下他的状况。那他有这个先天的残疾，可是他有因此而障碍他的修行吗？没有，他反而克服了他的这种舌根的不圆满，而突破了他的障碍，证到阿罗汉。所以呢，其实不是舌根好或不好，不是我们长得好或不好，不是我们先天的条件如何。那一般人遇到这种先天条件不足的时候，我们就是怨天尤人，觉得自己很差哈，甚至于怨天尤人。他一点都不会怨怪，为什么？因为他当他证到阿罗汉呢，他知道他自己的过去，他就知道这个都是他自己的业报。那这是什么业报呢？因为他过去劫中轻弄沙门。什么轻弄沙门？他去就是去嘲笑别人。以前他是很端正音声很美妙的一个年轻出家人。好，那当他在做早课做晚课呢，在诵经的时候呢，他就会一直自己唱得很好的时候，都会耳朵就变成一直去听人家唱不好。所以呢，他就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唱得这么好听。可是呢，为什么我们唱的这么好听，偏偏就是有人唱的这么难听？好，唱的这么难听，而且还要唱那么大声，是不是？好，所以呢，他就很喜欢去批评那种唱的很大声，然后又很难听。尤其呢，有一些老人家，那个声就拍天啊，那个声音很难听，还唱那么大声，所以他下殿之后呢，他就会在那边嘲笑别人，说：“哎呀，唱的那么难听，好像牛在唱歌一样。你觉得这样牛唱歌，你还要唱那么大声吗？”好，结果呢，有一次他就去批评一个老比丘，这个老比丘呢，唱诵非常的沙哑，不好听。好，那他就去嘲笑他，说：“哎呀，就像牛在唱歌一样，好，就这样轻弄他。”好，在嘲笑他。那这个老比丘呢，很严肃的告诉他：“你赶快忏悔。”好，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忏悔？你本来就是难听啊，难听就是事实啊。他说：“你就是咱要喝不知道好歹你完蛋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证到阿罗汉的一个圣者，你轻弄阿罗汉，毁谤阿罗汉，你会遭罪过。”他一听到，吓一跳，真的有眼不识泰山，赶快当下马上忏悔，可是来不及。主要你忏悔可以，忏悔了之后你不会堕恶道，但是从此以后他生生世世就带有他自己过去毁谤别人轻弄沙门的一个余报，这是残余的报应。就是我的嘴巴呢，因为过去都是去批评别人毁谤别人，所以这一生就会变成讲话就会有问题。所以有的人舌根不完整，两舌而来，妄语而来。有的呢有这种病，你看他的余报呢，是因为过去轻弄沙门就有这样子的毛病，搞到他如果没有克服这个问题，他是没有办法在僧团中好好的居住，还要到天上去，所以呢这个牛虱病他自己知道这是先天的残疾，也是他自己过去的果报，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精进用功，去克服了他不会没有办法好好的使用舌根的这个障碍。那我们从他的身上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有障碍，也许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功课，很多人说我就是先天条件不好，那我能怎样？我只能怎么样？我只能不成功。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好，所以呢我们就说，其实要成功不成功，要看我们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其实是看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修行的一个契机。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个立刻，这个立刻的一个故事，那也许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报。 他说呢，人的一生中什么是障碍，什么是困难呢？其实障碍困难常常来自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给自己的设限。好，那以一个这样子的条件的Nick 的这个条件他应该生活在一个悲惨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当他出生的时候呢，他的身根是不健全的，没有手没有脚所以所有的人生下这个孩子全部傻眼了。是妈妈的错吗？其实不是，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手脚健全，我们应该要感恩我们自己过去都没有做坏事，也没有呢这个让自己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去造太大的恶业所以我们是很有福报的。因为先天的条件不足，后天在学校被人家耻笑其实这是很难避免的那他刚开始呢，真的也是自暴自弃，甚至于觉得这一生都是要依赖别人，他觉得非常的难过，而且很自卑所以先天不足很有可能是我们失败的主因条件不好，但是他并没有屈服于他先天的障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做的任何一个我们觉得很简单的动作都非常非常的困难，譬如说要拉窗帘怎么拉他要用他的嘴巴穿衣服，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是在经过无数的练习才有办法这么顺利刷牙怎么刷去跑步做早餐他怎么做？我们还嫌东西不好吃，他连煮都有困难开瓦斯全部都靠他的嘴巴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对他来讲这花多少时间的训练现在看一片 DVD 特技表演了他还有一只小小的脚坐到沙发上怎么做真的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最难的是他还非常的乐观读了两个大学的学位很厉害一指神功而且是脚趾看书接手机这样子可以把它踢上去可以玩足球，可以滑水。用舌头开一开罐。 遛狗。是狗遛人还是遛狗呢？是狗带他出去逛街。那狗很乖啊，他牵着他。去25个国家，对数百万人演讲。对呀、啊，他连个踢足球。这些孩子，是年轻人。年轻人常常不快乐哈，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他说他很感恩啊，至少还有一只小小的脚。
It's so cool. I was at a water slide, all by myself. Everyone obviously at the bottom of the slide is looking up and waiting for other people to come down. Here I come, and they're freaking out. They're like, you know, like me. And I was so tempted to look at myself.
吓一跳。
What happened? You know. And there were times where I sort of looked at my life and thinking, well, I can't do this and I can't do that.And you keep on concentrating on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you had or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you didn't have. And you sort of forget what you do have.
他说如果你一直去看着你失去的，你没有的，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痛苦。
What I've seen in life are just a couple key principles. And the first thing that I've seen is to be thankful. It's hard to be thankful, man. I tell you, when I was 8 years old, I sort of summed up my life and thought, I'm never going to get married. You know, I'm not going to have a job. I'm not going to have a life of purpose. I can't even hold my wife's hand.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good enough.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worth anything.
Oh, boy. 还可以游泳。
Freezing, I can't feel my hand.
I love life. You know, so many people come and say, how come you smile so much? And I'm like, well, it's a long story. But it's very simple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it's very hard to smile sometimes in life. There are things that happen that you don't know and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you don't know if you're going to get through it. You know, you go through your storms in life and you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storm's going to be. And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some principles that I've learned in my life that you can use in yours.Being patient is beautiful. I tell you, it's the hardest thing. But I realize I may not have hands to hold my wife's hand, but when the time comes, I'll be able to hold her heart. I don't need hands to hold her heart.
You know,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girls have eating disorders, angry at life because of their situation at home, and angry at others.
It'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ctually...feel like they're worth nothing. Every single girl right here, right now,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gorgeous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your voice,
you're the man.
所以这是他的故事啊，他的演讲在 YouTube 上面，如果去查，他有一个很好的演讲，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好，虔诚的基督徒，因为心里面有一个信仰，他就是一个信念，就是感恩啊，他是感恩。他说，神如果要让他没有手脚，是为了让他成为大家的见证，那么他接受，他很感恩啊。所以呢，他走过了25个国家，去做了无数次的演讲，激发了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的一个肯定自己生存价值的一个信心啊，那是非常值得的。他这一生这么年轻，20几岁，他就可以创办，可以做这么大的影响力，他的条件是一无所有，比我们在座的任何人都差，可是他却没有放弃自己。 好，那我们就想想看，我们什么都有，可是我们却抱怨连连，我们没有善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是不是常常自己把自己的心放错位置？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看。